那整个平安记在第三章里面很明确的，它延续的前面番记跟述记，以山为主结构的方式，它也谈到三种祭牲。那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以牛为祭牲，那它是公的或是母的，它可以两种都可以。那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以谈到人用献这个羊，中文没有把它翻得很清楚，那实际上就是原文的意思，它是一个绵羊。那以绵羊为祭牲，也是可以分公的或是母的都可以。那第三段是十一节到十六节，以山羊为这个祭牲来献上，那他就省略了这个有关于公的或母的这样的讲法。那这是一个文学上的一种记载方式，很多已经有说过的，他不再重复的讲。这个以后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这些样的问题。那到第十七节，他再把它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可以成为啊整个第三章的一个总结，也可以是一个一到三章的总结。他把子由跟学不可吃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特别做一个总结，强调出来。那以后经文还会继续来谈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看有关于平安记，其实平安记的这个用语，就希伯来文来看，它用的是平安祭牲这两个字。那这个一般都是用番或是数或是罪或是千，那这个祭是我们一般翻译上我们加上去。但是平安祭牲这个主词组合词，只有在平安祭的这个地方他特别来强调，那就用平安跟祭牲这两个字组合起来，成为一般我们称作平安祭。平安，我想这个字我们一般都有听过，什么叫做平安？平安的意思原来它是从动词使和好这个字这个使和好这个字，就希伯兰他们所用的意思，他是付出一种代价来求得和解，那这个才是叫做和好。如果你没有付出代价，而只心中想要求和好，实际上那是一种虚妄的事情，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谈到的什么叫做和好。那很多的人以为得到救恩都是白白的，其实这是误解的圣经的原意。圣经的原理的那个恩典目的也是要让人去跟神和好，那恩典的目标也要透过人应该要认识到你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是你先前的代价没有付完整，神就不会跟人和好。那 TWOT 把这个名词就是平安这个字，他谈到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讲，他是强调的是一种就说是和好这个撒弄这个字的一个名词，一般象征是一种礼物了。那他谈的说是指跟神和好，来祈求跟神的一种很兴盛，得到神的心所赐给予的一种兴盛完好的一种祝福。那第二种，他也可以指一种是一种团契性的一种献物，那跟他人一同来分享祭物同桌共享的意思。那他的对象可以是祭司、家人或跟任何洁净的然后他是被受邀的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平安祭的这个意思。那第三种就是它是指献祭过程中最后一项被献上的，那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献祭，由字根的这个强调主动的这个形式完成，因为它这个字有一个完成的意思，所以它是指一种最后的的一种祭牲。那这样的讲法实际上在我们以后看到亚威吩咐以色列人在献祭的规定的时候，如果有人有关于谈到罪的问题的时候，那一定是会先献上罪祭 然后再献上欢祭、素祭，最后是一个平安祭。所以平安祭为可以称作是一般献祭中最后一种的。这个平安这个字啊，第一次出现，它是出现在出埃及记20章24节跟24章5节，也就是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上，他们接受了亚威所吩咐的有关于十诫跟这个耶稣的时候，那他一同跟燔祭这个字眼一同出现，那就成为一种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祭物啊。这所以这个字为什么我们说它会跟立约有关系。那在出埃及记32章6节的时候，那他也成为以色列民当他们犯了这个有关于祭拜牛犊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向这个牛犊献上平安祭，所以等同他是跟牛犊一同立约，原先跟亚威立约的，现在转向跟牛犊来立约。那一个那个洪同明这个牧师，他不赞同，认为这个字有立约的一个含义存在，但是他个人又说到，如果就个人献平安祭而言，它虽然不等同盟约的这种祭物，但是就团体性的献祭来而言，那实际上它又跟立约或是更新盟约相关联。所以因为他不赞同这个字有立约的关系，但是如果谈到团体性的，他就赞同。实际上我们要了解圣经上用的字眼，它并不能够把个人跟团体就把它拆作两半，就像我们一般所说的把个人的身体跟人的心思意念把它拆成两个，这是不对的。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它就是连结在一起，只是它各有所强调而已。那其实一本一般翻译这个字，它翻作两个字，一个第一个字翻译一般最常用的，也就是在摩西五经出现的，它都翻作是救恩，也就是这是一个拯救祭或是一个救恩祭，跟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差别蛮多的。那在诗篇上很独特的，诗篇对于这个平安这个字一般都没有提到它的字根。那这个字根它的另外一个动词倒是有出现，它的名词没有出现，动词有出现。那诗篇一般不谈平安，也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平安祭，他有谈到祭物这个字，也就是说平安祭牲的这个祭牲这个字，但是平安祭牲这个组合词他就不把它列出来。那可能是就我个人我觉得是因为一般作诗的诗人们，他们很期望能够跟真正的达到跟神是一个很完美的一种状况，但是就是因为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写下了这个诗篇来达表达他们的期望，所以这个字眼就一般他们没有出现，没有提到这个字。那实际上就圣经上另外有提到的，我们比较独特的是另外一个字，就是在箴言，箴言有谈到在7章14节那个淫妇，他对那个少年人说，平安祭在我这个地方，今天我才还了我所许的愿。他透过平安祭这个字，然后跟还愿这两个字把它一同来并用，成为一种引诱少年人来到他的面前。这种用法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引诱的方式。所以平安祭这个希斯一本，他另外在撒母耳记上下或是列王的记上下，跟我刚才所谈的箴言这几节中里面，他另外把它翻作是平安，或是我般我们说的和平。那这个是他故意把这个一个字翻作变两个字，所以这个字就希伯来文来讲，它可以指和平的，也可以是带来救恩的，这个是有它双重的含义存在。那这个字的动词，它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44章4节，这是一个表达一种回报，也就是 约瑟他对他的兄弟说，你们难道是以恶报善吗？所以他有一种回报的意思。那这个字就有一种啊，字根原来就是一种付出代价，然后得到一个报酬啊，这个报酬就是带来一种和平的意思。那平安寄生的这个寄生这个字比较独特的这个字是，这个字它来自于动词，一般我们说的宰杀或是献祭的这个名词，那表示它是一种宰杀的一种动作，或是宰杀的一个寄生的动词，这个名词。那这个字它出现几乎在旧约的时候，它可以等同就是一般的平安寄生的一种省略用法，也可以用这样的意思来表达。那它第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创世纪31章54节，第二次是46章的第1节。很独特的是这两节都是单谈到雅各他的献祭，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的献祭他们都没有用平安寄生这个这种用法，但是只有当雅各他在献祭的时候，他第一次跟拉班立约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寄生这个字，他献上了这个寄生。那第二次是当他要下埃及之前，他在亚伯的面前求问到底他可不可以下埃及，所以他也献上了这个祭生。所以这两次的出现是雅各，只有独独雅各，而雅各的这样的使用可以让我们重新来思想什么叫做平安祭。就第一次使用来看，他跟他的舅舅也就是他的岳父立下的约，彼此不再伤害，那就是一个所谓我们说的平安和平的意思。那第二次他献上求问，向亚威求问他下埃及，那亚威就应许他说，你下埃及神也必应许你，在你的子孙又会回到迦南这个地方，所以他等头是在求问亚威他可不可以得到亚威的一个应许，亚威的一个救恩。亚威也透过平安祭祭牲回报了他一个真实的一个救恩的应许。因为这个字祭牲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比较特别，他谈到了叫做公义的祭牲，或者说一般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公义的祭，这个是在申命记33章19节，或是诗篇的4章5节、51篇的19节，这三个地方，那表示平安寄生或它等同就是一种公义的寄生的意思。那圣经出现献祭跟有关于人的内在真实的一种表现，它常常把它做一种比较，在比较的时候它往往都会用这个字寄生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常看的是一般引用的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他用天面跟人的所献的这个祭牲做一个比较，亚威喜欢人的天面而不喜欢人只单单献上这个祭牲。40篇第6节到第8节，他用的比较法是一个人乐意来行神的旨意跟人的祭物做一个比较。诗篇50篇14节到15节，他用人的求告，那诗篇51篇17节用忧伤的灵，在何西阿书6章6节用兼爱这个字眼，都用来跟有关于平安寄生来做一种对比线。所以众先知实际上看起来好像他们都一种比较，好像人的内在的情感是比较好的，至于平安寄生好像它不是那么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想法，实际上他是在强调平安寄生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人如果能够了解平安寄生的含义，人就会听命，就会乐意来行亚威的旨意，他会来到亚威的面前求告，他会带着一种忧伤的灵对罪的认识， 他会表认识亚威的真正的兼爱，而有信心来行出亚威的话语。所以他们先知们，他们实际上透过这一些字眼，都来表达平安记这个字的真实的含义存在。那我们来看到第二节，他谈到说这一些祭物啊，要杀在这，要带到这个会幕的门口。啊，会幕的门口，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用法。一般祭物都说他们是先到会幕的门口，然后宰杀于祭坛的北边。但是这里并没有说要迁到祭坛的北边，而直接说宰杀于会幕的门口。如果我们如果不比较其他的经文，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误解，那以为杀这个平安祭牲就在这个会幕的门口跟这个祭坛的这个中间一个很小小的区域里面来宰杀这个平安祭牲。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了圣经其他的用语的话，在第八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那个是谈到会众聚集在会幕的门口；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谈到祭司就职的期间，啊，不可以离开会幕的门口。所以会幕的门口它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概略性的一种用词，它就是说整个会幕的院子，那在会幕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以外的地方，实际上它都被称作是会幕的门口。所以这是一个省略的用词，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这种文学的表达，它表达的有关于献祭，无论是欢祭、平安祭、罪祭，即使他们宰杀都是在祭坛的北边。以后犹太人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解释，他们宰杀祭牲都是在祭坛的北边，并没有在祭坛的跟会幕的门口这个小小的区域的里面他们去献祭的。而献的平安祭的时候，我们知道平安祭绝对不是完全的烧献，它跟欢祭有很大的差异点。那不论是公的母的都可以献，而且他献的只有献上很独特的三样东西。第一个特别强调的是有关于脂油的问题，第二个是有关于脂油有把脂油所包起来的这个有关于肝跟腰。那这个有关于盖帐的脂油，脂油这个字眼它原来的意思，它的字根是一种回嫩的，很回的，那通常是指这种祭牲它的一个脂肪。在一般的写诗者，他们一般会把这个字用一种隐喻性的意思，因为回的这个是在一般农牧社会里面它代表是一个治好的、上好的的意思。那一般农牧社会里面比较没有肉类，比较没有脂肪，所以动物的脂油它就比较稀少。那一般我们就是物稀为贵，所以它就表示它是一个治好的东西。一般的脂油它一般分布于内脏为主体，但是还有一些不是只有内脏。经文呢，它是以内脏跟腰跟肝的脂油为它的啊，我要献上的这个啊范围。至于掺在一般我们说我们吃肉，肉一定就有脂，肉不是只有光，一般我们说的只有那个蛋白质，它还有脂肪。那这个脂肪本身它不列入献祭的这个啊物品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献脂油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最美好的东西，都要归给神的，成为神所喜悦的。那这个先知以赛亚他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当你把这个最美好的献给神的，这是神所愿意的。而这个脂油这个字它出现的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亚伯所献的是这个动物的脂油。内脏 腰跟肝这三个动这三个名词，在希伯来人他们一般在用这三个名词的时候，他往往不是只有单单谈到那个一般真的是动物性的这个内在，他往往谈到人的内在的态度，或是人的那种啊心灵，人的内在的那种腐坏，所以都是表达人的一个内在的一种情况。所以一般我们说诗人为什么他可以把平安记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就刚才我所说的，为什么他可以表达人的内在的情节，那是由这个有关于内脏或是说肝腰这些用词用一种隐喻式的来解释平安记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平安记啊，一方面就字迹的表面意思我们要了解，而就它以后习惯性的一种隐喻性用法我们也要了解，因为只有透过这样的两方面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明白为什么神要用这个字眼来表达人来到神面前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满一种啊很丰富丰满的一种状况。那这样的一个记录献上之后，他特别说他要烧在燔祭的坛上的柴火上，也就是平安祭一般他在烧的时候一定是要接续在燔祭的后面，烧了燔祭之后剩下的这些柴火那就把脂油加上去，那成为更大的一种更烈更好，如同一个添加一个啊助燃剂一样，让那个火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油一添加在火里面，那个火是会更大的。所以表示这种平安祭呢，它接续燔祭在烧之后呢，它会产生更大的火焰出来。那由利未记六章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祭司他们都是在早上在烧这个燔祭。所以一般烧平安祭的脂油也都是在早上为烧的，在献上，所以它大部分都是早上献的一种陈祭。那但如果就献的人来看，他不是一定要献燔祭再献平安祭，就圣经上的使用上来讲，他可以单独的献上平安祭。那就经文的意思，平安祭会接在燔祭之后，那使得这个一般我们说燔祭一定要接上素祭再接最后的平安祭，那这三个祭它的意思就被连结在一起。所以平安祭呢，它代表了在神面前的一种欢乐呢，它是要透过有关于燔祭已经是得到神的悦纳，并且素祭已经取得亚威的一个纪念他的跟显明所立下的约，当神悦纳了神也纪念他的约之后，人才能够真正跟神和好啊，人跟人之间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那我们看到第二大段六节到第十一节，他重复了前面的这个规定，只是由牛转为绵羊。而这里谈到绵羊的时候，他在第七节有用了一个字眼叫做绵羊羔，也就是说以后平安祭他一般都用羊羔绵羊羔啊，当然也不是说成年的绵羊也不是说不可以，不过我们看到以后很多的字眼里面谈到献啊这个所献的祭物都是以羊羔为主啊，成年的比较少。这个绵羊羔实际上这个字啊，它可以在第一章第十节燔祭物啊，四章的三十五节有关于罪祭物，那五章的六节的牵祭物都可以用绵羊羔。那在月节我们都知道一定杀的是绵羊羔啊，以后在12章以后，因为第十二章到十四章，这里有关于犯了洁净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要去得到这个除罪，所献的也都是绵羊羔，不论是生殖不洁或是大麻风，都是用这个绵羊羔。那民数记里面也谈到拿细尔人，当他怀念满的时候他也要献上绵羊羔。所以绵羊羔的使用很普遍的，在早晚的祭物的时候也是用绵羊羔，安息日、夜朔、节期都使用这个绵羊羔。所以绵羊羔为什么这么被常使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要谈到，一般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绵羊羔，他用的字眼就是这个字眼，来代表新约透过绵羊羔，就是等同完全的这些各样的祭物，透过耶稣基督献上。在六节到十一节里面，另外一个字眼是比较独特的，他绵羊羔他要献上他的完整的一个回尾巴。一般绵羊的尾巴它比较独特，它比较一种可以成为一种储存身体的脂肪来使用的，所以绵羊羔的尾巴也要献上，就如同是脂肪，因为它是有很丰富的脂肪，所以这里特别要把回尾巴也要献上。那一般在考究以前，迦南人他们的习惯，回尾巴它可以一般被迦南人他们当作是一个美食啊，非常他们认为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它的意思就等同像脂油一样，是一种是美好的东西。回尾巴出现在出埃及记29章22节，也就是当祭司他要去承接圣旨的时候，有用到的平安祭牲的这个回尾巴。所以一般我们说承接圣旨一定用这个平安祭，它不是单单谈到燔祭、罪祭，而是更强调的是平安祭。所以平安祭成为一种人要来承接圣旨的一个代表。另外出现在利未记的8章跟9章的时候，他都谈到同一个一个祭礼，也就是承接圣旨的这个祭礼也再一次的出现。那另外一个地方有谈到的是利未记的7章3节，那里是比较独特，谈到牵祭的这个回尾巴。那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实用法，牵祭的回尾巴，这个尾巴本身的出现是他要强调也是要献给亚威的。那也就是我们谈到的罪祭或是牵祭，他们也要献上脂油，如果是绵羊的话，他的回尾巴也同样要献上，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只要是绵羊，他们的回尾巴都是成为一种是美好的来归给神。那第十一节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这成为一个献给亚威为食物的一个火祭。食物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词一般它可以指一般我们吃的面类，不是说大麦、小麦的做的饼，那它也可以指一般的动物的肉类，所以植物性跟动物性都可以。那基本上它是指人所吃的食物，那它的是来自于吃这个字根。洪德敏牧师他为了避免说怎么食这个我们所献上的这些祭物既然可以称为神所吃的食物呢，怎么办呢？难道神真的吃了这一些东西吗？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解释上的难题，所以他把它当作是一个肉类，而这个只是一个肉而已啊，平安祭的一种肉类啊，这种肉类要献上这个给亚威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考量为什么圣经要用食物这个字，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食物这个字，神的食物在利未记21章跟22章 它总共有出现了大概有六次。另外圣经上有用的是说啊，这位大能者的食物，或者是说天上的食物，那可以表示说神来用这个物质的当作是他的食物，这是圣经上啊很确定的一种用法。所以我们只是要来解释说神为什么要用物质性的当作他食物的含义，而不是来啊好像来闪避这个问题。就诗篇五十篇里面上下文来谈到，从诗篇第八章到第十五啊第八节到十五节里面，他说诗人谈到说神到底要喜不喜悦于这个平安祭或欢祭，他用这样的比较性来谈论到有关于这个祭物。神并不是拒绝人来献向他献祭，只要这个人他是凭着信心，也凭着一个正确的一种心态，他能够了解神透过这些祭物所表含的含义，而遵守亚威一切的道，他来献亚威一定是悦纳。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亚威就不会去悦纳这些祭物。经文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神是灵，神是灵的话就不会用物质当作食物，这是一种过于人的那种逻辑推论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想。另外有的人引用的就是刚才我们所用的啊经文，所以他们认为一种比较性的看的话，那好像祭物就不重要了，重要是人的内在的问题。那第三种人，有一种是他用一种说迦南人他们偶像崇拜的话，甚至不光是迦南人，以后我们考据到以后这个埃及甚至这个啊希腊人，他们都是以牛羊就是成为神的食物。那既然这一些外邦的人都是一这样的观点，那神怎么会在圣经里面也谈到这样的观点呢？所以他们就避免说啊，那这个跟偶像崇拜绝对要做一种避免，所以不会把它解释作神的食物。这几些这种观点都是过度的延伸啊，不能够了解到真正有关于食物它所代表的含义。我们看到了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神对以色列人说要用迦南人当作是你们的食物。人怎么可以把其他的人当作食物来吃呢？人吃人，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就民数记奶奶们那里来看，那是代表一种隐喻式的用法，代表以色列人要去征服迦南人。所以隐喻式的想法在圣经里面出现非常的多。第一次的出现我们看到了创世纪九章第三节，当神应许把肉类成为人所食用的，成为人的食物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已经带有一种隐喻性了，代表人可以征服神所创造的这样的活物，包括这些动物，这表示一种权柄上的一种征服。所以食物它是一种美好的，它所献上的这种脂油这么美好，归给神的意思，成为神所用的。那神所用的食物就代表说这些东西它等同是献上归为神所拥有的，这些是神所拥有的，那表示神吃了它，并不是靠着神的口或是神的鼻子真的去闻真的去吃。就经文他用的是烧，他把它完全的烧献之后，神悦纳的人的献上，而不是表示说神真的是用嘴巴去吃的这些食物，神用他的鼻子闻的这些香味。那表示所谓的烧献，他透过这个由油变无，然后在神面前成为一种纪念，成为神所悦纳。实际上我们这种观念，我们要谈到新约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要谈到十字架？十字架也是一种由油献上之后成为没有，没有之后在神的面前就成为 一个真实的天上的一个存有，所以由有变无再变有，这个在记物上的一个使用上，这已经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用法。另外，立位记这个有关于食物这个地方，食物这个地方，他都特别谈到是一种平安记的一种指由，才成为神的食物。至于其他的祭牲，他并没有用这样的用法。所以我们说神的食物，他实际上应该要谈的是平安记，也就是神要的是真实的是平安所代表的意义。你用罪祭、千祭，甚至数祭跟翻祭，它还不能够达到真实的平安的含义，因为这些目的都是一个让人进入到平安。所以神要的，为什么说我们说最中心点就是平安这个字，神要的就是平安。你能够达到平安，那才是真正神所愿意的。那当然要达到平安，就要透过罪祭的所要对付的，要透过翻祭跟数祭所对付的，我们才能够达到在神面前跟神有一个完满的一个交通。所以这就是食物本身它所要谈的意义的存在。同样，我们谈到有关于食物这个字，神的食物最后所剩下来的这些肉类，也成为祭司，也成为献祭的人，也成为献祭的家属，或是他所邀请的这些洁净的人来一同享用。那我们所表达的表示，如果我们在罪已经对付过了，我们在求得神的悦纳的那种内在的那一种求神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也重新在亚伯的约的里面我们去遵照了，都通过这些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跟神，我们就可以跟其他的人，我们也可以跟自己，还有真正的撒弄。所以撒弄的意思它相当的丰富的。那就食物的这个字眼看来看的话，一般解经家都不愿意把食物跟圣别这个字眼画上一个等号，所以我这里要特别要去强调，提陀罗提他开宗明义在解释食物这个词的时候，他说人便会吃什么就是什么，而他来引用的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以后我们都了解，在新约耶稣也引用了，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亚威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他认为真正的是亚威的话。但是我们来考究圣经它的用法，利未记二十一章里面谈到祭司他分别为圣的时候，在第六节，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六节就引用他是说，他们要圣别的归给他们的神，而且他们不可以亵渎他们神的名，因为亚伯的火祭就是他们神的食物，他们亲自献上，所以他们务必要是圣别的。那在第八节他又说，而你要圣别他，这个你是指摩西，因你神的食物他来献上，对你而言呢他是圣别，因为我亚伯是圣别，就是使你们圣别的那一位。到了第二十二节的时候，还有经文又说，他神的食物是至圣的，而且是出于这个圣的，他可以吃。所以这三节不断的强调食物跟圣的关系。祭司能够成为分别为圣的理由，在于祭司他是呈现亚威圣别的食物归给神的时候，所以它是圣别的，食物是圣别的，啊，因为祭司去执行，所以祭司也成为圣别的。如果食物不成为圣别的，那就不能够交给祭司来献给神。所以我们说祭司成圣，是因为他跟圣别的食物有所接触，他就成为圣别。所以我们看到回到利未记这一段里面，第七章里面谈到17节到21节。他特别限定你吃平安祭的人还要洁净的， 你如果不洁净的，你就要从民中解除。所以食物本身如果没有洁净，那为什么他要来要求你吃的人要来是洁净的呢？同样的，在利未记六章有两个地方，十八节跟二十七节，他更明确的谈到说，若祭物他经过献祭之后，他就成为至圣的，而至于如果是至圣的呢，那摸的人都会成为圣别，连摸的人都会圣别。所以食物跟圣别他画上等号，很清楚，那摸祭物的人都可以成为圣的，何况吃祭物的人那更是圣别。所以食物跟圣别它绝对有关系，你不能够把它分开。所以透过这东西我们才能够了解第十一章为什么亚威他要去跟我们谈到有关这些食物，有些食物是可以吃的，是圣别的，是洁净的，有些食物它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我们不可以吃。那第三段里面从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他重复的这个规定，那这些规定只是说他从绵羊转作山羊，山羊也可以指山羊羔，也可以指母山羊，也可以指公山羊，他没有特定。那洪同伟牧师呢，他特别认为说，认为这个字一般出现都是指雌性的母山羊，那应该他是他个人的误解。我去查考圣经上的出现，实际上他可以指啊，我刚才所说的这三种，可以指山羊羔，母的、公的都可以。那山羊一般就圣经上的出现，它是特别是成为一种常用的一种食用的一种牲畜啊，它的皮可以当做皮革，它的毛可以当做衣服啊，母羊羔的奶一般也成为一般他们所食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牲畜。那经文的意思，实际上我们来比较啊，这三个祭物番树平安，它实际上有一种很越来越简略越来越简略的一种方式，透过这种简略的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一种祭物的要求，就是说他们都有相同的祭礼啊。这种祭礼的要求，实际上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圣经要强调这种祭礼，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强调祭礼。它真实的一个献祭的原因，它并没有跟我们何会长的强调，而要强调你要怎么去献祭的这些祭的一种仪式啊。仪式呢，实际上这个仪式的意思，就圣经上的意思，他就新约的角度，他说这就是律法的工作，也就是律法的行为。保罗透过说能不能够透过律法的工作来得到神的悦纳，实际上他也是要谈到的，就是照着先知的话所说的这些祭仪本身，它跟人的内在要结合。如果你不结合，只有祭仪，只有这些礼仪的献上，它不能够成为神所悦纳，也不能够成为人的称义，得到赦免，得到神所啊皆为称为它是义。所以祭仪本身它有它的含义存在，我们要去了解它的含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花了三个安息日，我们来了解这些祭仪的背后的目的，它代表的是人的内在的问题。而透过这些祭物，就是人本身献祭的人。那献祭之后呢，他谈到第三点，这个祭仪本身就代表着他有他的一个献祭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哪里？我们要知道透过他所献祭的所要达成的目标，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到这些祭仪的目的的存在。所以我们明白祭仪不是只有了解他的仪式，也要了解他的含义跟他所代表的目的目标在哪里。而透过这些，我们才能够清楚知道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命令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看到三章第十七节这一句话，这句话比较独特。我们先谈到他最后这句话，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永远的定力这个字在利未记里面出现十七节，十七节里面他所用的，我们来考究他这十七次利未记用的说的永远的定律，它往往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是有关于祭祀上的，一个是跟守节期的，这两个方面。它并没有一般跟我们所谓的一般我们解释说是这种道德的教导上，或是一般我的律法的其他的要求上，它并没有用在这些方面。例如我们说杀人啊，哦，禁止人杀人啊，禁止人去啊这个淫乱啊，这一些方面的要求，一般他不用这种永远的定力这样的一字眼，他只谈到跟献祭，他只跟守节期，成为是一种永久有效的。所以这个我们再重新来思想，一般我们很多人误以为献祭已经过去了，节期也已经过去了，所以就忽略了经文为什么要强调十七次是永远的定律。就今日来讲，虽然祭司因为出于以色列的不信，他被暂时来执行，但是就节期呢，节期并没有因为犹太人的献祭他就被终止，并没有，这些日子的要求并不受到地点，受到空间，因为时间的要求跟空间的要求它还是有所区别，所以今天我们来所雅各的节期还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但是就献祭的这些祭祀的要求上来讲，因为有关于献祭不光是在祭礼祭物，那更重要的是献祭的祭司问题，那因为祭司现在还没办法被在犹太人中间或是在神所特别吩咐的人的中间被兴起来，所以献祭啊暂时在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出来啊他能够被完满的来献上，那只能够透过心灵里面他对外邦人说，我们透过我们感谢的祭，也都透过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献上的用灵言灵的祷告来感谢神，这样的一个祭物，以及我们在上个安息所谈到的人的善行，人遵守亚威利华典章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成为一种祭物，我们来献上。我们在谈最后的就关于十七节的这一个啊，脂油跟血不可以吃的问题，这个在利未记七章又再一次的提到。那圣经上谈到说，他从不提到神吃血，而提到神吃脂油，也就是神的脂油可以当作食物，血绝对不是神的食物，从来没有这样的用法。反面上来讲，他反而有谈到说，这些恶仆人他们会去吃脂油，甚至说那些杀人他等同是吃血，所以那些都是负面的讲法。就正面的用法，神不吃血，神只吃用脂油当食物。那我们来谈到为什么圣经上要用脂跟血这两个用词。黄道明牧师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常规性的，他认为脂油人也可以吃，所以他误将脂油当作是蒙神祝福跟喜乐的事情。他引用了生命记跟诗篇、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我们实际上去考究他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实际上他反而是不了解到圣经上用的这些字眼，他永远有一些隐喻性的用法。所以这些隐喻性的用法，如果我们不了解，那我们就错解了人好像可以去吃脂油。当然我说的脂油是说啊，祭牲里面所献上的这一些内包内脏的这些脂，这些绝对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如果是肉类本身的脂油， 肉链的那些雪花啊，那些纸油的那些雪花啊，其实圣经上并没有禁止这些东西。纸油不可以吃，它是一种通例，它表达的是人要把最美好的要献给神。同样的，血代表生命，也不可以吃。从创世纪九章那里谈到，你吃血等同是杀人，所以神并不允许血，它是要撒在坛上，或是带到会幕，坛在神的这个啊施恩座的前面，或是这个啊至圣所的这个幕幔的前面，它是成为一种牺牲的一种证据，这是一个记号，而不成为神所使用、神来享用的。所以血它只能够成为一种记号，成为一种在神面前让神来纪念生命的付出。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生命的源头我们都知道是出于神所创造，神并不以杀生来作为他满足他的要求，并不是这样的。神也不会以这个杀生为他的喜乐，而他用血来当作一个记号，这样的记号的代表是神珍贵生命，表示血是生命。这样的用法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血是生命，代表神非常珍爱生命。我们就更需要了解到创造的宝贵，因为透过这东西我们才了解到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而创造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跟救赎的意思是一样的。那纸油呢，代表生命中最美好的就归给神来使享用，代表人从神那里得到生命呢，就要按照神的准则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来回报给神。所以人不是来自认为哇，我今天得到神的这些美好的，我来享受这些神的美好，而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归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说从神那里得来的就应该归给神，因为这是本来就是神的，我们归给神的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就如同我们得到的荣耀、权柄、尊贵，人不可以自取，人也不可以自己来享用，而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神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就是让神得着他当得的荣耀。人生中最美好的都是归给神的。所以我们总结燔祭数祭，那实际上我们在新约里面来比较的话，耶稣的这个本身，或者说耶稣的所愤怒的这个逾越节的晚宴，都跟这三个祭实际上连结在一起。新约里面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可以找到彼此的对应。这三个祭也我们也强调说，这三个祭跟立约是息息相关的，耶稣基督本身也用这三个祭所代表的意思成为他立新约的一个意义。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众先知们他们在谈到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他往往用献祭的这些祭物跟人的一个内在的心思意念跟他外在的行为做一个比较，来成为一个神不悦纳人啊所献上的祭物。而这样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你本身你没有真实的悔改，你没有真实的立来遵照亚威所立下的这个约的要求。这个原因呢，就成为耶稣时代以后我们说圣城跟耶路撒冷会被毁，圣殿也会被终止，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新约跟旧约原因都是一样的，没有不一样的原因。那表示神会掉这个暂时终止，并不是表示神废掉他的律法，而是我们应该反着说，是人废掉了神的约，以至于神把它终止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无份无报。这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因为人废掉了约，所以神就把它终止这个管道。 而要回重新回到真实的那个管道，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平安祭我们也谈到说它是一个旧旨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等他定到十在来到十字架之后，他生死的死了，死了之后神才立他是做基督。所以我们说平安祭是一个旧旨里，就等同耶稣基督也是一样，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摆上，把最美好的归在神，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即使透过这个东西被升为高，被救职了，耶稣基督也透过他的献上，他也救职了。所以平安祭确实可以成为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代表意义，让我们能够了解，也能够将这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Thank you.